台湾退出联合国达整整50年，数十年来台湾针对重返联合国的议题年年启动国际宣传工作，但由于中国的竭力阻挠，台湾的议案年年都被排除在大会议程之外，不得其门而入。分析人士说，不同于往年，台湾今年的入联议题已由国内议题提升到国际问题的高度，因为联合国大会开议前夕，美国两位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斯科特·佩里和汤姆·蒂芙尼先是于9月9日联合致函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汤马斯·格林菲尔德，他们敦促美国拜登政府利用其在联合国的发言权、投票和影响力来提升台湾地位，并协助台湾加入联合国。此外，加拿大参议员利奥·豪萨克斯也于9月14日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强调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联合国等多边国际组织，并呼吁联合国改正其对台湾人的歧视性政策。台湾友邦帛琉的总统惠树仁9月22号更在联合国大会的总辩论议程中发言畅谈台湾的防疫成绩，并鼓励联合国体系接纳台湾，以实际行动力挺台湾加入联合国。国际对台湾的关注度水涨船高，对此在台的分析人士观察，今年是台湾加入联合国最好的时机。位于台北的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理事长涂醒哲告诉美国之音，
今年不一样，今年从国会发动，从日本、从欧洲，大家都一直在称台湾为国家。另外一个，他们很多有正式提案要把台湾纳入正式邦交，这个当然有国际政治上的习以为常，尤其是现在的拜登，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像川普一样。不过这个东西不是一触可及的，但是刚刚好机会到了。一方面是中国的战狼外交让人家受不了，一方面台湾的防疫太好了。在这些国际局势之下，台湾只是把防疫做好而已啊，但是好球一直丢过来。
根据美国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8月底公布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高达70%受访的美国人支持台湾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另有65%的美国人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或世卫等国际组织。另外，台湾驻日代表处去年底委托民间公司所做的民意调查结果也显示，高达 67% 的日本受访民众认为台湾可以信赖。相反的，根据日本读卖新闻去年12月所公布的日美共同民调显示，90%以上的受访者对中国不信赖或极度不信赖。这两项民调凸显出日本民众对台湾与中国截然不同的观感，而台湾人对自我的身份认同也越来越清晰。根据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之调查，自认为是台湾人的百分比已从1992年的 17.6% 大幅跃升到2021年6月的 63.3%， 这代表台湾人反中挺台的心态也越来越明显。不过，位于台北的台湾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刘富国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目前表态支持台湾入联者仅止于各国的民意代表，并未扩及到政府单位。刘富国说，
美国呢，立陶宛呢，加拿大，这些都是民意代表，有很多都很支持台湾，但是呢，回归到政策或者是政治上，必须要由政府来代表执行。所以说目前的这个情况呢，我觉得比以前还好，支持台湾的这个声音越来越多，但是这个声音呢，目前看起来距离现实还是有段距离。
虽然年年推动入联，但台湾重返联合国的策略却有限。其中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文被视为是可以突破的可能破口，尤其今年各国回应台湾入联的民意和呼声都不低，也重燃台湾打开此一枷锁的希望。联合国大会于1971年10月25日所表决通过的第2758号决议，目的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代表权问题。该决议文明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联合国也透过该决议文决定，立刻将蒋介石的代表从其在联合国与所有附属组织非法占据的席位驱逐出去。各界因此将此决议案解读为一个中国原则。不过也有分析指出，第2758号决议文并未授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代表台湾，也未明确声明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换句话说，联合国不能据此决议文将台湾排除在外或剥夺台湾的入联权利。对此，香港的经济历史学者赵善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2758号决议文不是法律条文，所以应该有转圜的空间。赵善轩说，
2758没有什么法律效力的，所以呢它里面还有一个空间，从那个法律去讲这个空间，蒋介石他现在不代表这个中华民国啊，台湾现在也不再是国民党那个中华民国，所以呢这个空间还是有的。但是我觉得台湾人记住这个2758，它只是代表一种政治的观点，政治的观点就是有足够的国家，有影响力的国家把它修改。
除了国际策略，台湾内部对于到底要以何种身份参与联合国也有两种不同声音，一是以台湾名义重新申请加入联合国，也就是所谓的入联主张，另一种声音是以中华民国的名义返回联合国，也就是所谓的反联主张。对此，台湾联合国协进会主张台湾不属于中华民国，也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他们支持台湾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理事长涂醒哲说，
台湾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个就是非常清楚的现实。至于历史上因为台湾国际地位未定，很多学者他们的概念，如果你国际地位未定就是住民决定，也就是应该由当地的住民来决定自己的前途。
不过香港经济历史学者赵善轩持反对的意见，他认为入联与反联有根本差异。他说以台湾名义入联情势复杂且危险。赵善轩说，
我们这是以中华民国的身份重返联合国，这个是比较简单，因为中华民国现在在台湾，但是如果要加进联合国的话呢，首先你要废除中华民国宪法，但是要废除中华民国宪法呢，你就要搞一个统独的公投，统独公投以后呢，现实的问题就是中国大陆不可能看着不管，肯定会用武力的威胁统独公投。
台湾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刘富国则说，面对中国的阻力，不管入联还是反联都一样困难，尤其若直接以台湾名义入联，就必须制宪或修宪，这对中共来说形同追求台湾的法理独立。上海东亚研究所助理所长包成科教授则认为，台湾不可能进入联合国。包成科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的崛起引起一些西方右翼保守人士，美国右翼保守人士的不满，然后通过一些议员的发声来为通过台湾的问题来干扰中国的发展。那么确实台湾岛内有一批主张台独分裂的势力，他们也希望能够在2021年的一个背景里边获得一个新的发展，但我还是维持我最初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台湾参加联合国的可能性是零。
无论是入联或反联，中国是最大的阻力，因此台湾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刘富国呼吁要从两岸关系下手。他说，中国是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的成员之一，具有否决权，只要投下否决票，台湾入联的程序将无疾而终。刘富国说，
台湾这么长的时间一直在想办法说美国一定要支持，说穿了美国在联合国里面也就只有自己一票，尤其是现在国际政治正在发生板块的移动，支持美国的国家呢很不幸是相对比以前还要少一点，那支持中国的这个开发中国家呢其实是慢慢在增加，所以如果能够说服中国跟他进行比较稳定的关系，几十年来我们两岸之间也有很多研究去思考如何共同架构一个符合两岸和平繁荣的这种新的架构，这个新的架构里面也不排除说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同时在联合国这种想法。
美国之音记者顾展龙台北报道。